各位听众晚安，这里是虎皮妞妞卷，
我是动物沟通师林明，
我是摄影师刘龙。我们上半年度最后一场的进阶动物沟通课程即将要额满啦，如果说有兴趣想要来应该说已经有上过初阶动物沟通的朋友，如果想要针对于理事沟通
还有更多的沟通技巧
的话，欢迎来报名台北最后一场4月29-30。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报名。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上半年度最后一场5月的初阶动物沟通也已经额满了，就很感谢大家的支持。那另外就是蛮多在课程的时候学员朋友们也都有在说，就是那请问林明老师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林明老师
故意哦，
你不是说你不喜欢人家叫你老师？
对啊，
我偏要叫啊，怎样？
不要这样，
林明老师
不要这样好吗？
老师
好恶心
应该是说如果有朋友想要邀客的话，就是不一定就是说在台北或台中之类的，就是如果有其他县市的朋友，如果假设有一些朋友想要一起报名上课，那也可以私讯我们，我们可以来讨论看看是不是可以有机会可以来做这个课程邀约的这个动作，那欢迎大家也随时私讯跟我们联系。好，那今天要讲的故事
怎样？
我有参与到这一点过程，这一个故事的起因呢，我们在天使灵气一二阶的学员朋友，就是我也有一起上课，我那时候去复训嘛，
对，
去复训，然后有跟这个学员朋友一起上课这样子，然后就互相彼此有认识。后来呢，就是这个学员朋友有参加了林敏的动物沟通课程，
他来当小助教，
来当小助教，然后我们就再一次见面这样子。那时候他就有分享了一下，他有去上别的身心灵的课程，然后我觉得他讲的一句，他很想要把这段记忆从他的生命中抹去，就让我觉得哇，有什么事情这么的严重，或者说让他这么的不愉快在这个课程上面，然后让他气愤到，或是说难过到，我觉得这个情绪有点五味杂陈哦。我有大概听了一下他跟我分享了一个在上课中的故事，那当然我听完也是五味杂陈。我觉得我跟他的感受是很相似的，那我们就要来分享，就是说我认为林敏在这次的文稿里面写了一句话我蛮喜欢的，就是
哪一句？
任何人都会成为别人生命中的导师，我们在跟别人吸收知识的时候，在互相交谈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懂的东西让别人来告诉我们，这个就算是一个
短暂的交换一些想法跟知识。
我们任何人呢都有可能成为别人生命中的导师，我觉得这句话我在开头先讲是因为李敏写了这一段之后也启发了我很多的想法。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除了挑选老师，应该说身心灵的课程在台湾其实蛮爆炸的。说实在的啊，虽然说李敏也是这个这么爆炸资讯的其中的一个有在开课的老师
你不要这样子好吗
就是前辈啦，我们就讲林敏是一个在身心灵当中服务的前辈，然后也是一位引导希望能够也踏入身心灵的这些朋友们，
或是想了解
对或者了解对，或是带这些朋友进来疗愈的这个世界的一个引导者。那林明老师我觉得你这一集应该会受不了，我就动不动就会很想叫你林明老师，
不要这样子拜托
那个以后有来上课的朋友或是有认识林明的朋友千万不要再对着他叫老师这两个字
你听到这个语气吗我会很想翻白眼
我觉得你不只想翻白眼，你应该会很想要一巴掌从我的脸给他扒下去
对，会哦，因为你就很欠揍
已经长得够欠揍了，然后讲话还要这么白目就对
对，
好，那我就那当然就烂人就做到底啊。
好啦，不要闹。
哦，我不要。回归来我们刚要讲的东西。哎，刚刚讲到哪里？
我也不知道你讲到哪里。
嗯，我想一下哦，就是在这个这么资讯爆炸的时代，
嗯，
那我认为挑选老师，或是说挑选一个要引导你进入一些各种领域的这个引导你的人，
嗯，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对，
因为他的思想思维，然后还有他的一些做人处事的方式会深深的影响你。
嗯，
我觉得要讲这个之前呢，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些人还没有在也没有接触到这个领域，
就是没有上这些课程，
也没有上这些课程。
但其实我觉得不限于身心灵，
没错。嗯，对，我们就是要提到这个，就是说我们虽然说有些朋友还没有踏入这个领域，
嗯，
但我们总是在这个人生学习的过程当中有过很多个不一样的老师吧。
嗯，
好，我们从幼稚园开始，国小国中高中，就是在整个教育体系，我觉得为人师表这件事情，它也是在陪伴这个各个不同学龄的年轻朋友成长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对啊，因为以前你看，如果我们是学生的话，其实蛮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学校的。
对，
嗯，
蛮多数的时间在学校，然后也有很多很高比例的时间都会跟同学还有老师共度在学习的时光。
嗯，
我们这边先讲一下，那个林敏有一点喉咙不舒服，
对，
他今天的声音可能没有这么的甜美，你也不要
很有磁性，
对，也不要期待我能够把它修得多漂亮，我就是要让你
因为才上完课然后又有点喉咙不舒服，
嗯，讲太多话了啦，嗯，
对，欸，
那个再提醒你话少讲一点，
嗯，那就不要讲，就上课的时候都不讲话。
好，那我们今天故事就好，没有啦。那我们这边也要分享一个，就是我跟林敏在高中时代的回忆。
嗯，
我们的高中时代呢，哎，同班同学嘛，
嗯，
那我们的导师他有得到在教师界最高荣誉的师铎奖。
嗯，
但我必须也要说，就是我也因为这位老师改变了我人生蛮多的想法，其实改变我很多啦。
嗯，
对对对，
可以稍微举例一下，
可以稍微举例一下。
嗯，
虽然说我不是很想提到，但是嗯，也不是说不想提到，就是我的人设可能会有点崩坏。
嗯，
对，刘龙从小就是一直都是在问题班级里面。
嗯
嗯，就是所谓的放牛班，从国小到国中都是。
嗯
嗯，那国中的时候比较疯狂啊，就是大家可能有看过那什么麻辣教师 GTO 啦，
嗯，
或是有一些什么就是那种校园剧，然后那种很坏很坏的学生啊什么之类的，
嗯，
对不对？
你就是其中一个。
欸，我们也是真的有点坏啊，就例如说把老师关在外面不让他进来上课啊，
嗯，
然后下课的时候围着老师不让他走啊，然后可能会在校门口等老师出来啊，
嗯，
然后跟教官打架啊，
这是年少轻狂的时期，
年少轻狂的时期。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是放牛班，所以根本就没有老师想要来教这个班级。
嗯，
然后我们那时候最夸张，我觉得我可以讲一个故事，就是很好笑，不好笑，不要这样子做，不要学，这个是很久以前
叔叔有练过，
叔叔很久很久以前的过往，
嗯，
哦，他是不好的，不要学习。就是有一天呢，有一个代课老师他来上课，那代课老师来了之后呢，其实他有一点点进来教室之后就有一点就觉得他好像不是很有自信的感觉，
嗯，
然后我们以前就很流行，就是橡皮筋把它撑开，用那个纸张啊把它折得很密很小，很密很密，然后很紧很紧，这样
小纸团，
对，小纸团，然后放在橡皮筋弹出去这样。那因为那个纸团很硬嘛，所以你弹到黑板的时候很大声，会这样啪一声这样子，嗯，然后那时候老师在写黑板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弹黑板这样子，
嗯，
然后老师就转过来就说各位同学，老师今天来代课一天而已啊，请大家就是可以做自己的事情没有关系啊，大家放轻松，那我们上完这个课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提早下课，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不要配合一下，
大家配合，然后我们就赶快上完，赶快下课这样子。你就知道我们当时在那个整个学校是真的蛮出名的，
小屁孩，
对，就是小屁孩，就很屁这样。那这个是过往啊，我也不得不说，当时我们的班导师其实对我们，他其实就是快退休，所以他其实也放弃了，就是要去拯救这一群问题学生，你知道吗？所以那个电视都是骗人的。
怎么了？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麻辣教师 GTO》？就一个动画，很蛮老的动画漫画，他就是那个暴走族的老师啊，然后就是跟学生打成一片啊，然后就很多很多让这些学生从坏变好之类的，有没有？对不起，那个现实当中没有这样的情节。但是那个老师呢，他我不知道他看上我哪一点啊。就是他就有常常会辅导我，就说哦，不要跟他们起哄啊，然后你应该是可以做得很好啊，你应该是可以考到很好的学校什么之类的。也就是有点那种开导我的感觉啦。那
小时候不懂，
小时候不懂，但是我现在还是会，现在回想起来就蛮感谢那个老师的，就是他至少说不是放弃全班，他还是有针对一些人因材施教，然后去想办法让我们可以脱离这样的环境。好，那再来就高中了。你还记得有一个很大条的事情吗？
跟校长有关。
对对对对对，你知道我一个学生哦，我搞到连校长都要处理我，你知道？这个故事不知道可不可以讲？
不用讲没关系，
不用讲没关系哦。但其实也没做什么坏事啊，
就只是我们拍了一个影片嘛。
对，
就是我们班的表演欲比较强。
对对对，
然后就拍了一个小短片，
拍了一个小短片。
然后里面可能有涉及到一些校长的事情。
对对对，校长真实的一个事情。
对，然后校长就说是谁拍的，然后就要类似像抓祖盟，
抓
祖盟，然后可能要惩戒这样。
对对对对对。但是这件事情也很酷，就是我们有拿到最高荣誉的师铎奖，我们那个导师，他就有针对这件事情在会议的时候跟校长杠上。对，我觉得这个是真的蛮帅的。对啊，就是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给学生创意让他们去表现的话，我们还怎么称作为人师表，让这些学生用他的创意去
展现更多，
展现更多，或是展现他们自己的想法。这样后来就这样就没事这样子。所以你看我真的是蛮叛逆的一个小孩。蛮难搞的哦。
但我们高中过得蛮快乐的。
是真的很快乐。高中我觉得我们讲出来应该蛮多听众朋友会蛮羡慕的。
对啊，我们还在教室里面养小仓鼠兔子，而且是那种真的让它在地上跑的。
我们上课的时候地板上就有兔子在跳。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们的科系是比较像是比较偏僻的地方，
对，
所以基本上不会有其他科系来这栋大楼。
对对对，
如果有来就表示有特别的原因。
对，特别的原因通常就是要追哪个女生啊，
对，
哪个男生要来表白啊，
很容易就会被知道。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很像是我们这个科系就只有都在那栋大楼，我觉得我们就玩了很多很好玩的事情。
对，很多很好笑的事情，做竹蜻蜓从三楼丢下去啊，
还有吹泡泡啊，
吹泡泡
吹满整个大楼。
对对对，然后在那个科办公室煮饭啊，老师煮给我们吃，然后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自己煮给自己吃这样。
对，而且我们那个办公室的那个进去就一个大大的匾额，
跟家有关，可是我忘记
是写温馨
哦，温馨两个字。对对对对对，突然回想起来高中生活真的蛮快乐的。
对，
你要想哦，我国中这么荒唐，高中过得这么欢乐，感觉反差蛮大的。
对啊，就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跟可能我们跟朋友们分享他们的校园生活可能不是这样。
我跟朋友分享我国中国小国中的这个经历之后再分享高中，他们都说很不可思议。这还蛮不可思议。
我们还会溜滑板车，你记得吗？
溜滑板车，我想一下哦，
就在教室溜滑板车啊。
到底还有什么？
然后还有帮小老鼠们做
哦，做
迷
宫
啊，啊、
哦，对对对，
设计那个迷宫。
在上课的时候都在做这些事情，
讲的好像都没在学习。
有啦，有在学习啊，我们很努力耶，
很心虚是不是？
我们还是有认真的在做我们当时该做的事情，
学习。
对啊，哎，你要想我那时候，当时我是选手嘛。
嗯，
就是那个，因为以前技职学校都会有每年都会有一个教育部办的技艺竞赛，
嗯，
代表学校去比赛这样。哎，那时候辛苦的过了好几个月呢，
嗯，
对啊，疯狂的训练呢，对、啊，每天早上8点到学校开始训练，训练到晚上8、9点回家这样子，
嗯，
对啊。
虽然我们讲说我们主要是在分享班导的故事嘛，
嗯，
但我觉得其他老师也都对我们都很好
啊、对对对对、嗯、那我想也要借这个机会啊感谢一下就是当时训练我的那个老师，
嗯，
那因为他在好几年前因为生病过世了，
嗯，
但是我必须要讲老师的谆谆教诲一直都在我心中，因为我当时其实很叛逆，
嗯，
我还是很叛逆，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问题学生，你知道，就是当时我忘记为什么跟老师吵架，
嗯，
然后我就好几天都没有去
乖乖训练，
乖乖的训练，就是就很做自己这样子啊，
嗯，
对对对，那老师也是他也没有说放弃我，或是说用一些很极端的方式来要求我，
嗯，
反倒是。非常的有耐心，我是觉得这个就是所谓的身教啦，
嗯，
老师的身教真的是比任何事情都还重要，
嗯，
对对对，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老师他就有跟我讲了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我到现在一直都会永远都会在我的脑袋里面，
嗯，
然后在我做任何重大决定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老师的这句话，你看好的老师他真的在你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给你一个正确的想法，或是给你一些能够帮助你一生的知识、嗯、那真的是我们真的会永远感谢他，
对、
那他就有说不要做出让自己会后悔的决定，
嗯
嗯，这句话我觉得我记得我是蛮常讲的啦，
嗯，
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一直都有经过这件事情之后，我就一直把这个老师的这句话都记在头脑里面这样，所以你看我们高中真的蛮幸福的，遇到这么多这么棒的老师，然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擦出这么棒的火花，
欸，真的蛮快乐的，因为我现在突然又想到一个，
你又想到什么？
我们那个啊，放天灯，然后把整个那个篮筐烧坏，
哦，对对对，欸，我们真的很夸张，这个故事是这样，就是有一年我们在学校烤肉，
嗯，
然后老师就跟我们一起烤嘛，对不对？
嗯，
然后烤完之后我们就放天灯，然后就老师带我们放天灯，就有一个同学，那个同学他可能注意好风向，一放掉天灯飞起来的时候就卡到篮筐，把篮筐给烧坏。
对，但就很多很好玩的回忆，真的，
啊，对对对，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很精彩，我觉得我们
还有种一堆很奇怪的东西啊，比如说那时候我们有养小老鼠，所以就把葵花籽拿去种，就是会去做一些很有趣的事情，现在想起来就会觉得哎，那是小老鼠的食物，我干嘛拿去种。
这段回忆真的是影响了我们一生，
嗯，而且就是真的我觉得是，就是我会记得我们那个系办公室那个匾额，是因为我觉得那个真的就很像这些老师们带给我们的感觉，
嗯，真的，
因为我们以前都要晚自习，
对，
然后晚自习就是你会留在学校学习嘛，
对，
那很长就是晚餐你自己自理，
对，
但是有时候很长真的很频繁，老师就会说哎，不要买太多，因为他会煮饭给我们吃，
对对对，哦，真的，
然后就会有各式各样很多东西能吃，包括其他老师也会比如说去九份，
哦，对，
买藕姨给我们吃，
对，对，我们以前是瑞芳高工的，
嗯，
哎，这样应该讲没关系吧？
我觉得没关系，啊，
没关系，我们是瑞芳高工，嗯，所以我们还记得，就是有老师是专程开车去芙蓉，然后带芙蓉便当给大家吃，嗯，
对啊，
然后什么到九份买藕饮之类，我觉得那段时间真的很快乐，我觉得 我可以说就是那段时间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几年，在当学生的那几年是最快乐。
而且其实我那时候就是我啦，我自己，但我不确定你，就是我那时候其实都是叫老师的名字就我很少叫老师我都是叫老师的名字。
对对对对对，就后面有加个姐，对不对？
对，然后什么哥这样。
对对对对对，
然后像那个阿宝老师，我不就是直接叫敢用干爸还是爸爸嘛、哦、对但是我的数学一直都很烂，就是那个老师是教力学的。
对 对, 对，
但我从来没有及格过，只是我就觉得我们很投缘，那时候都是我觉得很亲昵的称呼、
哦、对对对，
嗯，
就是代表说我们真的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然后在跟老师们相处的过程当中，真的就像家人一样这么的温馨。
对
对，
你记不记得系办公室有一个躺椅？
对，
然后有时候你们就是会跑进去睡觉啊
我跟你讲就只有我们几个啦，就这几个最叛逆的，你知道，
就跑进去睡觉。 嗯, 嗯，对啊，
对对对。
而且我自己的感觉是，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很多回忆是会觉得那个真的很不像在校园，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我们的系办公室有一个很像小仓库的地方，那里其实就是不是放、嗯、就是不是放那种学习的东西，而是放锅碗瓢盆就很有趣，
还有糖。
对
哦，真的很哎，回想起来真的好快乐。
嗯，
大家的校园生活怎么样呢？
嗯，
对啊，有没有像我们一样这么有趣，还是说有什么其他也很有趣的回忆也可以跟我们分享？
嗯，
对啊。好，主要前面我们要做这个算是一个故事的引述啊，是因为我们有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我们的一起学习的朋友，
嗯，
好，那那天他是来当林敏在这个动物沟通的小助教。
嗯，
那他就有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他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有去上了其他老师的身心灵的课程。
嗯，
但是他说那一场课程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梦魇。
对，
我觉得用一个很简单的成语来说，就是话不投机
半句多。
半句多，对、嗯、就是在精神层面上面理念如果不合的话，其实是真的还蛮痛苦的。
嗯，
如果说我们在学习的路上，我觉得也是一样的意思。
嗯，
更何况是在所谓的身心灵的学习当中。再怎么说齁，身心灵的学习它不会像是一般我们在学习一些技能啊，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它是一个需要你用精神去体会的一个。
因为其实现在也都很难去解释它到底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讲动物沟通，或者是讲疗愈，或者是现在市面上很多身心灵的课程，
是
其实你很难去，比如说很多人讲用科技去证明它，
或是用科学
去证明它。對對對，因为它目前为止没办法被完全的证明，但是呢又有很多的人会想要上这样的课程，因为其实每个人的生命经历蛮不一样的。
是，
有些人可能在生活中有碰到很多的创伤，他可能透过物理的治疗也好，或者是家人朋友的陪伴，这些其实很多时候都到达一种极限。
哎、欸，我觉得你这个讲的不错，就是我们可能在心灵上面有创伤的人，
嗯，
整个在疗愈跟治疗的过程当中，他还是会有一个极限，心中还是有一个坎必须要过去，
对，
才有办法去真正的释怀或是放下我们曾经受过的伤。
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就会想说哎、嗯，透过灵性的这边来做调整，来做辅助。
嗯，
我觉得出发点是好的，
是
因为的确比如说像我学习到现在，我们都知道就欧美国家其实他们很能接受关于疗愈这一块。好了，我就举例，
是
他们会把这个当作成物理治疗的辅助，
嗯，算是在疗程当中的一个治疗的方式。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台湾它也是在慢慢的这样的想法也在崛起。
对，
加上台湾，我觉得台湾很特别，它很小，我们都身处在这个小小的岛国。
对，
然后我们资讯传达非常快速。
对对对，没错，
就是你并不会有什么穷乡僻壤到你没有办法接收新知识，就是整个资讯传递是蛮快的。
对，
所以很多东西到台湾的其实就很像大爆炸，
遍地开花。
对，
然后参差不齐。
嗯
嗯，
不是说抨击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因为台湾这个样子，我觉得反而你要上课什么的其实资源蛮充足的。
对，资源充足，师资也多，然后 你可以在很多地方都有可以找到不一样种类的课程。
对，但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都要很谨慎小心的去慎选每一个课程。
欸，那你这样讲是不是说你的课程很棒？
嗯，当然也会有人觉得烂吧，就是我的感觉。
你不能这样回答，你应该回答说，嗯，我的课程真的很好。
没有，
听众朋友听不下去。
我的意思是，有些人就是我觉得这很像是对不对频，想法理念有没有合？
对，
其实很像这样子的关系，你懂吗？
是，欸，我觉得既然讲到这个，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
嗯，
就是最近你上课的学员。嗯，我觉得好可爱哦。
什么？你想讲什么？我现在连贯不起来。
我们这个同学呢，他有找了非常多的动物沟通的课程。
哦，他因为他是台湾人，但是他是就是居住在大陆。
是。
对，然后他就是因为有安排，好不容易疫情结束了嘛，所以有安排，也不到结束了。
疫情比较趋缓。
对，比较趋缓，然后好不容易有时间可以回来探望台湾的家人朋友。
对。
然后他就想说，哎，那他也要在这个时候安排一些课程，让自己去学习。
对，
嗯，然后他就，因为他对动物沟通一直都很有兴趣，然后他就想说，那他要来学动物沟通。然后他是一个，我觉得他蛮可爱的，就是他那时候是跟我分享说，他是去占卜，问说要去上哪个老师的课，
超酷的。
然后很荣幸的就是我排在第一名，
你获选了。
对，我获选了，所以他就有来上课。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我们在课堂上面其实有分享，他有举例几个，就是他有列出来的。然后的确他也觉得，哎，他自己事后去看，他也不是完全都听占卜的啦，就是他其实也有自己去做一些
功课，嗯，
可能看那个老师的文章，或者是看他们是怎么分享对于动物沟通这件事情。
嗯，是是是，
对。然后他就觉得，哎，我们的想法观念有合，然后加上可能占卜也说，哎，上我的课不错，所以他就来上课。
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好委婉哦。
什么意思？
我记得不是这样讲啊。
那是讲什么？你来补充。
不要不要，
我本人比较害羞，比较那个谦虚，不行吗？
好了，谦虚一点好了。嗯，不要不要太，虽然这个频道是我们的，但是也不要太那个。
嗯，
哎，恭维麦熊暗虾。
对，
突然想到这个可以分享啊。
对
啊，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子做，有时候可能我们就是一个冲动，
或者是我们自己其实也有这个坏习惯，就是看评价。
对，
看评论。
是是是，对啊，有些时候我觉得这个同学可以值得参考的一点就是说，他会先去看这个开课的老师或是引导者，会去看他平常在分享的一些文章啊、理念啊、想法啊，那我们真的觉得，好像能够
合得来，
频率有对，或者说你觉得你从心里感觉说，合得来，那我们可能再去做决定，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对
啊，这个就不会像是我们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一样，可以自由的挑选你想要上谁的课，是什么样的老师。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的选择多了，可能我们在挑选上面就会觉得啊，随便啊，就选一个就好了这样。那不如可以像这位同学一样，做做功课，然后看一看，就是说，这个老师他的一些发文啊、想法啊，或者说分享出来的感觉是不是你喜欢的，这个也蛮重要的。
真的蛮重要的，有时候不是盲目的去上，应该这样讲，我觉得只要出了学校生活之后的学习都是贵的。
哦，
对吧？
对，
就是都要自己付钱啊。
对对 对, 对，
都要自己自掏腰包要去学习。因为我们以前在学校，爸爸妈妈帮我们付学费。
嗯，对，
我们可能就没有这种感觉。但是比如说我们出社会了，我们不论是上什么类型的课，其实它都是要有金钱的交换。
对，
因为我们用钱去换取知识。
你说到这个，我之前去上那个 PMP 相关的一些课程的时候，我也是有在选老师的。对啊对啊，就是会看这个老师的经历啊，然后他过往上课的他有辅导过哪些企业啊，有的没的，我才会去决定要去上，因为 PMP 的课程很贵的。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很难去评估说这个老师到底好不好，因为现在很多行销包装的手段可以把外表用得很不错。
你有被包装吗？
稍微啊，不包装怎么吸引人？
哦，所以你承认哦。
对，但是我不是那个，你知道我们以前食物不是都会写说吃的东西啊，都会写说实际商品与本图片不符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嗯，我们可能落差没有这么大
哦，
就是我们写说有肉就还是有肉，只是肉的大小不一样。这样解释可以吗？
欸，可恶，你怎么喉咙比较差的时候讲话比较好笑嘞？
什么意思？
好，继续继续。
对啊，就是我觉得应该说你也知道我都不习惯自己叫老师嘛，称呼自己叫老
师。
对，但我的感觉是我要你们称呼我的名字并不是说哦，我不想负担作为老师的这个责任。
嗯，
我只是觉得我比大家还早学习这个东西而已。
嗯
嗯，也没有，可能也没有那大家那么厉害，有些人真的就是一学一点就通，
天赋异禀。
对，
嗯，
所以我自己的感觉我都习惯称呼自己是前辈啊，或者是引导者。
嗯嗯，带领这些想要学习
了解的
或是踏入这个领域的人，嗯，然后带他们进入这个世界这样子。
对，
嗯，
那我们回到前面讲的，其实我真的觉得台湾学习的资源真的很多。
对，
所以我们选择就变得更多了。
选择多了，有时候我们可能就会被很多包装给蒙蔽嘛，很多包装给洗脑了。
你这样讲是什么意思？
但就因为我们其实不太包装自己啊，我说实在，因为我讲的比较实际，就是其实大家听到我们在 podcast 的口吻啊，或是我们讲话的模式，就是我们一般的
平常
的
样
子。对对对，所以那个有些学员朋友有认识我们的，不管在频道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上，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对啊，因为我还是喜欢展现最真实的，而不是这种重度或是说需要行销来包装自己，然后让别人觉得我们好像很厉害或是
很专业
或是很专业。没有没有没有，其实不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就像黎明讲的，我们只是比这些想要学习的人更早一点踏入这个领域而已。就好像我也是老师啊，我也在教很多企业或是工程师设计者用软体去设计东西啊。
对，
所以我的学生也很多。
所以
而且
满街都是老师啊。
对啊，满街都是老师啊，我也是老师啊。我的学生就是我的客户嘛。那都是台湾很知名的企业。对啊，而且在路上很多机车或是汽车上面也可以看到我们曾经有做过的一些，我可以讲它是作品。对啊，所以我觉得很赞同黎明讲的这一点，就是我们不是老师，我们只是比想要学习的人更早进来这个领域而已。所以我们就用我们的经验来分享，让大家少走冤枉路。
对，这也是我当初就是要开始想说要教动物沟通的时候蛮重要的一个想法。
对，因为我认为动物沟通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能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状态不一样，我先讲。跟我们在频道的理念是一样的，我觉得最难沟通的是人。那其实你说要去真正的感受动物沟通啊，或者说去学习怎么样接收动物给的一些讯息，它实际上在操作上在学习上可能没有比跟人沟通还要困难。所以课程当中其实黎敏就会分享很多实际上的经验。
应该这样讲，我其实当初也花了很多时间在比如说累积经验跟练习
碰壁期。
对，一直不断的碰壁跟调整自己。那我其实会觉得说，我的感觉是我觉得如果大家都能够了解动物沟通的话，因为它其实没有一定要，或者是你养宠物你就一定得做这件事，其实没有，但是有它其实也还不错。
有它我觉得生活会变得更有趣一点。
对，而且在跟他们互动上，我觉得是真实的可以感受到小动物给你的反馈。
真的真的。对啊，我觉得你可以分享一个今天我们在车上的时候聊到的。
哪一个？
就是那个你的老师。我觉得蛮有趣。你去学习做琉璃珠。对，然后你的这个教你做琉璃珠的老师呢来上你动物沟通的课程，我觉得这个好有趣。
其实这就很像我们讲的，每个人都会成为对方老师，在生命中啊，可能都会成为对方的某一个时期的老师。
真的，真的，其实这个老师他没有说一定是要教会什么技能，就是只要能够影响到你的一些思想，影响到你的一些思维，能够带你往正向的方向去拓展的，他都是我们的老师。
其实我们很常也在书本上面吸取知识啊。
对啊，对啊，对啊。
那书本或者是那本书的作者也会是我们的老师。
嗯、没错，没错。好，那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那个，我觉得这个老师他有分享一点我觉得蛮神奇的。
嗯，
就是他有说他学完动物沟通之后有跟他的女儿分享，
对，
然后他的女儿也分享了很不错的故事。
他女儿就讲说，欸，他其实如果要这样回想的话，他好像也曾经有类似在动物沟通的感觉。
嗯嗯嗯。
那时候因为他们也有养过小仓鼠，然后他就讲说他有某一天就是在经过那个小仓鼠的笼子的时候，他就突然觉得好渴哦。
嗯，
没有来由的就感觉到好渴，就他仔细一看他家那个小仓鼠的那个水，就是喝水的那个工具里面没有水。
对对对，所以你知道有时候无意间确实就像我们黎明讲，他动物沟通其实是我们的本能，就是我们因为现代的社会可能把这项能力给封闭起来了。
嗯，
对啊，其实重新唤起之后，他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很多不一样的乐趣。
对，
嗯，欸，你说我这个超级大学长，
嗯，
这样我现在就要拿我的这个来出来压那个啊，
嗯，怎样？
没有开玩笑，就是虽然说我有学动物沟通，但是说实在的，我是跟我们虎妞虎皮，
嗯，
我就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去跟他们互动，
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嘛，虎皮会觉得有压力，嗯，
对对对，
所以爸爸就继续当麻瓜，
对，我就当麻瓜，然后反正我有什么事情，我就透过黎敏来翻译这样子，
对，
嗯，然后。但是出去的时候我偶尔还是会去挑逗一下动物，你知道吗？
嗯，
我可能不会想说要去专心的去感受回复，但是我会看着动物，然后会想象一些东西，或是想要把我讲的话给他，我不管他有没有接受到。
嗯
嗯，
今天才发生一件事情，记得吗？
嗯，
小燕子。
哦哦哦哦，对对对，欸，这个我觉得很可爱耶。
嗯，因为我们就今天有出门，
嗯，
然后因为我就看到路上有很多燕子，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好厉害哦，你怎么可以这样飞，
对，
然后他就有一只燕子就想说你看我还可以这样，然后就是他就有点像是停
滑翔
悬浮在空中停留，
这
样子，
对对对，
这
样滑翔，然后就在我们头上这样子滑了一下子，
然后因为你有注意，
对，
然后你就说哎，为什么他会这样飞，因为通常燕子都是
就很快速的
俯冲嘛，
对，俯冲，嗯，
然后就是会飞来飞去这样，然后我就说因为我刚跟他讲说他很厉害，然后他说他还可以这样
很可爱，就是不管动物有没有在行为上面去表现出来，
嗯，
但是你真的能够感受到一些是来自于他们的感觉，
嗯，
或是声音或是回复，
对
对，很有趣耶，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对，所以像我在上动物沟通的课程，嗯，或者是我当初在设计动物沟通的课，其实我蛮大部分都是在经验谈，
对，
其实很多都是我靠可能年去累积下来的经验，
嗯
嗯，
对，你看师父引进门怎样，
修行在个人，
啊，修行在个人，但是你师父要能不能好好的把你领进门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对，
嗯，那我们就再回头讲到那个同学，
嗯，
就是他之前的时候有去参加过一个也是属于，
其实应该好像也能讲说是什么课了，
不要啦，
哦，
不要不要，我们并不是说要去批评，
嗯，
或是去抨击任何一种课程，
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如果今天我是付出然后去想要吸取新知识的人，其实如果我有这样的经历我会很难过，而且我也会怀疑自己，那我当初为什么要去上这个课，
是，
嗯，我觉得这个背后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去你说厘清也好或者是走出来也好，我们去上课也是会受伤的，啊，就是如果遇到一些
理念
不太一样的老师也是其实也是会受伤，
对，毕竟我们在去上课之前已经对自己心里有暗示了，
嗯，
因为你相信这个老师或说你相信他文章啦，啊，展现出来的感觉啊，或是他在行销上面
形象
上面你已经给自己暗示对这个老师有认同了，所以你才会去上他的课嘛，结果他上课的时候遇到这么多让他无法 理解的事情。
其实我是觉得很夸张，就是应该说我其实都知道上课有可能会踩到雷，
对，
但我没有想过是这个样子。我当下就是听完他分享，其实我也是蛮难过的，因为我自己也有在学习那个课程。
而且你隔天的时候，因为我那天有去嘛，然后隔天的时候那个同学也有跟我分享，然后我的情绪也蛮激动的，然后有一点眼角泛泪，然后就觉得说，
因为如果是我真的也会很难过，就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我们不要讲课程嘛，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东西，它也实际的应用在我的身上，我对它的认识跟这位老师所教授出来的真的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我会有点受伤是在于很像是其实根本就不是你讲的这样
啊，
他应该可以用更好的方式
去诠释这套系统。
对，
对，
因为我自己的感觉是，你说像动物沟通也好，或者是我们一直在讲身心灵的东西，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去评论别人的感受的对错，因为我觉得身心灵的东西它就是一个，它没有所谓的对错啊，每个都是我的感受或者是大家的感受，你无法去评断说它是对还是错。
是，
这也是我觉得灵性吸引我的地方。
是是是，
因为它没有是非对错之分，它有的就是感觉跟感受，
但是不能去渲染。
对，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的确，所以我当初我觉得比如说动物沟通的课，我可以加入很多我自己的经验，那是因为我实际累积来的。
对，
但如果你说像其他的课程，我举例如果是天使灵气，它其实是有一个传承
系统，
它是有一个系统传承过来的。那我自己的想法就会是比较是，我会把我接受到那个传承所说的教授给来上课的学员，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那是来自于别人的传承。
对，
但我觉得很多人，或者是我也要告诫我自己，就是有时候你可能会加入很多自己的东西，
是，
但我觉得那个就是不对的诠释。
我们也不能讲不对，就是
我觉得你可以分享我本人就是我们自己怎么应用这个东西，但是没有办法好像塑造成就是这样，然后我就是权威的这种感觉。
哦，你讲到重点，就是我觉得在身心灵学习的过程当中，没有人可以说自己是权威，也不能塑造自己就是那一个无可取代
的，
一定是对，无可取代那个人。
因为我自己的感觉是，我们刚才有讲两个区分，一个是动物沟通，一个是我讲天使灵气好了。
对，
那动物沟通真的就是我有我的经验累积，
对，
那我分享给我的学员是因为希望大家可以少走点冤枉路。
对，
你们可以用我的方式，不要说完全吸取我的经验，
对，
但起码你可以在起步的时候就可以用比较好的基底去认识这个东西。
对，而且当你遇到相似的情况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说，哦，曾经林敏有遇到，他是怎么解决的。
对，
至少我们有一个经验能够摆在我们心中，当有需要使用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使用。
那我觉得像天使灵气是因为它真的有传承，或者是像其他的系统它都有它的传承所在，那我就会觉得有时候你过多的，你可以分享你自己怎么运用，但是如果你过多的对于这件东西有诠释的话，就好像变成那是你的，我觉得这就有点，我自己是会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从某个地方传承而来，那我们现在要讲说比如说开这门课好了，那我就应该要把那时候我所学习到的一切传递给我的学员们，但我不过多的去增加一些我自己的东西，
不过多的在这套系统上面渲染更多的情绪。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这也是我一直在跟自己讲的，就是要告诫自己我当初学到的是什么，传承告诉我什么，我就应该要一五一十的传递。
对，
然后我可以分享我的经验，但是这只是经验而已，就是经验谈，它并不代表我这么做才是对的。
是是，没错，所以保有它的传承，然后再多一点开放性让大家去探索，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在学习上面能够帮助到我们的事情。
没错，
我们有讲到就是这个同学他去上课的过程当中，你认为要大概分享一下故事吗？
我觉得可以大概的讲说，其实 当初在最一开始他我的学员啦，就是曾经上过我的课的学员，他去上那位老师的课的时候，他其实是觉得有点被排外。
嗯，
对，我觉得就大概简单讲，的确就是有这样子的感受，
是
在他上课的期间。另外一点就是跟他其实当初在认识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可能有落差，所以他那时候其实也有跟我分享，他说他也甚至还怀疑，就是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就是他对于这件事情已经产生怀疑，
是
疑惑，或者是甚至会觉得有一点那我在学习他做什么的这种感觉。嗯，其实我觉得这样子蛮，我觉得很多东西都是要自己实际去体验跟经历之后，你才知道那个东西对你来说是什么。
对，
那如果说今天是第三方另外一个人告诉你说你这样子是不对的，其实就会让人家觉得很怀疑，但我感受到的不是这样子啊。我觉得这怀疑的过程也会让在学习这些东西的人感到很辛苦。
对，他会一直在不确定的感觉当中碰撞。
对，然后另外一些我觉得我听起来我让我很生气的那一些，我觉得我们没办法去多赘述。
我觉得可以讲一个就好了。
那你想讲哪一个？
就是，那时候这个同学跟我分享的时候，他有讲到一段故事。嗯，就是说其中有几个来学习这个身心灵课程的朋友，
嗯，
就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其他的学员有一些人他可能在生命当中是有创伤的。
嗯，有过一些比较不好的经历。
对，比较不好的经历跟创伤的。那我相信这个每个人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都会有。
嗯，
但是这些创伤它不应该在这个课程当中被这样子血淋淋的剥开，然后让大家来去评审。嗯，或是说让大家来去
审视这件事情该怎么
样，这些事情该怎么做，或是老师这个身心灵老师去用他的想法跟理念评断你应该要怎么做。
嗯，
当下这个同学在跟我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些人他们身心受创了，他们很需要一个心理上的治疗。
嗯，
而不是疗愈。
嗯，
这个是有区分的。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或者是我学习身心灵有关于疗愈的东西好了，其实一直在说的都是它是辅助。
对，
它并不是一个很神奇玄幻的东西，是你只要一来做这件事情
就会好，
你就可以痊愈。
没有没有，
因为它其实很像是我们人还是有肉身的，身心灵还是有肉体，身就是肉体啊。
对，
那你在肉体上有一些状况一些问题，还是需要物理上面的治疗。
对，所以那时候他在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就讲说他们这些创伤来自于这个社会跟他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
嗯，
并不是在灵性方面可以解决的。
嗯，
所以那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这样的时候，那个同学也说对，他们是需要
去
治疗，他们需要有更专业的场所，更专业的医师，更专业的团队去帮助他们走出心灵创伤。因为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曾经刘龙也有这一段过往。
嗯，
我现在可以很
坦然的
去跟大家分享，是因为，
但我觉得那也是因为你经历过，所以你知道实际上面的治疗是很重要的。
是，没错，
加上其他这些东西其实很像辅助，
对，
让你可以快速的度过那段期间。
对，度过那个在心理层面的难关。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就是说面对创伤，其实真的一个创伤会影响我们一辈子的。
嗯，
所以你看像那一个场域当中，大家因为这样的情绪的渲染，
嗯，
然后每个人都毫无防备的去揭开自己的伤疤，这个是让我无法接受的一个点。因为
而且我觉得那个氛围给我感觉很怪。
对，这个氛围很怪我们后面讲。
嗯，
但是我认为那个场域不是一个正式的治疗的场所，并没有一些专业的医师或是心理治疗师陪伴。
嗯，
所以如果假设在这个当下有人的情绪溃堤的话，是没有办法，当下是没有办法处理的。
嗯，
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
我觉得可以更，就是怎么讲，其实可以更细心更细腻的去处理这些东西。
对，那一场课程里面同学分享给我，当然 这个是同学分享给我的，
嗯，
所以我并不是要去批评任何的事情，我只是听到这样的故事，嗯，那我针对这个故事用我的角度去解释这件事情，
嗯，
在那个场域当中没有人有办法去处理这样的情绪，
嗯，
所以他是不合适的。然后因为那个同学呢，他就是有听到这些，他们在就开始大家可能因为情绪渲染了嘛，
嗯，
所以就开始哦，大家都莫名其妙就开始讲哦，其实我之前有过怎么样怎么样的经历啊，哦，其实我跟你也很像啊，怎样怎样，就开始大家在揭开自己的伤疤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的同学其实也是学校的老师，
嗯
嗯，那他本身也会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他有过临床的经验啊，
对，
就是在引导，比如说他的学生也好，
对，
或是他有过这样子的
辅导的经验，然后有临床的经验，对，所以并不是说因为我理念跟他合，主要是在真正的治疗的过程当中我有这样的经历，然后他也有去辅导很多学生的经验，
嗯，
所以我们都知道在那个场合是不适合做这件事情的，
嗯，
这个也是他为什么会想要在他生命当中抹去这段记忆的重点。我认为如果当下是我也会很痛苦，
嗯，
因为你的情绪被渲染了，然后大家在这种氛围之下再继续后面的课程，我不知道该怎么继续，
嗯，而且我觉得处理这些事情其实是要更
很细腻的
细心跟细腻，
而且也要有很专业的心理治疗师或是医师在旁边陪伴，
嗯，
对啊，
没错。
哦，那个我说实在的，这个故事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直接在 Podcast 上面去跟大家分享，但是
我觉得如果分享出来有点太针对，
对，
但是其实
而且也不应该把这些同学的创伤的经历去
经历、嗯、
去在大庭广众之下分享出来、
嗯、但是我只能说我当下就是在听完那个学员的分享的时候，其实我是很惊讶，就是
我何止惊讶，
我
很愤
怒，我觉得很多很多心情很多情绪就是瞬间一涌而上，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感觉是，我知道可能在学习的经历中我们可能会碰到理念不合的老师，或者是可能我们上完课会被定义成啊我踩到雷了那种课程，
对，
但我没有想过可以雷到这种程度，
这个已经不是雷不雷的问题了，
嗯，
因为他已经超出了灵性探讨的范围了，
嗯
嗯，我们回过头来讲哦，我们每个人啊在生命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一个，不止一个啦，一定会遇到开导我们的老师、嗯、这个老师他可能不见得一定是学校的老师，他有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在生命当中遇到的过客，甚至说你看一本书他所传递给你的一些正向的知识，让你改变想法的知识，
嗯，
这些都是我们在生命当中很宝贵的知识的泉源，
嗯，
我们也有可能去当别人生命中的老师，你知道那个之前啊我那个大学同学，
嗯，
他们那个夫妻可能为了一些事情吵架差点要离婚了，
嗯，
他第一个打给我我跟你讲我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啦齁，
你也没结过婚，还是你结过
你这个
还是你结婚又离婚，
对啊，你
我不知道而已，
这个户政事务所都查得到，你去查啊，对啊，好，没有，就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特质吸引到，就是我真的还蛮常在帮人家解问题
嗯，
好，这个是可能基于在朋友上的信任，或是基于某些信任他才会来询问我嘛，
嗯，
所以我也很乐意的去分享，不管是我的人生经历，我的想法，或是我任何能够分享给对方的内容，
嗯，
我都很乐意去做分享，但是我很讨厌说教，哎，对，我不喜欢讲大道理，我反而喜欢聆听，聆听完之后再斩钉截铁的，或是说在对话的过程当中帮对方设身处地的想他的问题，然后找出一些比较适合他的方向去提供给对方，
因为我觉得很重要的是给他意见啊，
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重点，
决定权是在他自己手上，因为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要掌握你自己的人生，
对对 对, 对，
你总不能别人说哦比如说感情的事情一律劝分手，然后
对
你就一昧的就劝他 离开，但是我们都不是当事人，你怎么知道他们之间的感情是怎么样？
是是是。所以像这个上次我帮朋友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一直去想办法去帮他们找到背后的真相跟原因啊，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产生了这样子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我们在人生当中会遇到很多老师，我们有可能也会扮演别人的老师。那我想问黎明一个问题。虽然说你说你不喜欢别人称你老师，
对，
但是你在这么多次的教学然后开设这样的课程，那你觉得老师这两个字对你来说蕴藏了什么样的意义，或是你觉得老师这两个字对你来说最重要的点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这个词对我来说很重，我所谓的很重是它其实富含了很多层面的
意义。
对，那我会觉得很重是因为并不是说我要逃避这个责任，
是，
或者是我不想要承担这些责任，只是我觉得因为它的分量很大，分量很重，我觉得很像是如果我背负着这样的责任，其实我很难很自由自在的分享。然后我其实也是觉得说我们在课堂上，或者是不论我是教动物沟通，或者是天使灵气，或者是日后可能其他的课程，我觉得我都很像是分享我自己的经验。
对，
但我们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每个人生命的经历也都不一样，所以你也都有可能会有跟我不一样的想法。
是，
其实我很喜欢这样子互相分享的过程中，我觉得可以学习到的更多。
不只是学员哦，老师也是一直在从学员的经历或是分享上面学习到很多东西。
对，因为像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之前第一次上进阶动物沟通课的时候，
是
因为其实进阶动物沟通课就有很多类似像这样想法上面的冲撞。
对，
因为我们会分享很多可能我在沟通上面碰到了一些案例，那我们会互相分享彼此是怎么面对跟解决这件事情。
对，
那你就会发现到哇，大家的想法真的都不一样，而且每个人看重的点真的都不同。
当然，
但我们就很像回推到一开始讲的，我们其实没办法说对方是对还是错，
是，
只是他有他的想法，我也有我的想法。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如果融合在一起，那他就是真的是最佳的答案。
对对对，
所以真的很像是在互相的学习。所以你问我老师这个词，其实我当初也会觉得说哈，就是我要成为老师咯，就是我会觉得有点疑惑，是我有这个资格吗？
或是你到底准备好了没有？
对，我准备好了吗？或者是我有这个资格吗？但其实我现在换个角度想，其实很像是我也一直在定义老师这个词。或者是我们的想法都会改变，任何事情我可能下一秒钟我的想法会不一样。
对，
所以我没办法说比如说我教授的动物沟通是这个版本，我就这辈子都是这个版本，我觉得没有
与时俱进的。
对，因为我也会改变，我的想法也会不一样。那我觉得在每一次教授的过程，我也会听到大家的反馈，不论是什么课程，所以我也会慢慢的进步，然后变融会贯通，变成是我自己的。但我一直都是在告诉自己讲说要成为，我们不要讲老师，前辈或是引导者好了，我其实都希望自己是可以包容每个人的想法和观念。
这个很重要。
对，
这个非常重要。
对，因为我其实都一直，我很常在课堂上面讲说这是我的经验，或者是我都一直在讲说这是我做沟通的 SOP， 或者是这是我做疗愈的 SOP， 但不代表你们都要照着我做，就是我真的很常讲这句话。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适合的不一样，那你也可以透过尝试或者是去感受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并不是说我的方法适用于全部每个人。
这个还是要讲到一句古老的这个谚语，师父领进门，修行还是在个人。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学习任何的东西啊，不管技能也好，身心灵的东西也好，学它只是开端。
对，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实践，然后把这些经验转换成是自己的，这个才是比学习更重要的事情。
对，所以我都会习惯很像用引导的方式让大家去用更开阔的心情来学习，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可能我运气也算不错，就是从我开始上身心灵的课程以来，我觉得我碰到的老师都很棒。
是，
直到现在 就是他还是我的老师嘛，就你也知道，
对，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说他给我的一个很像一个模板嘛，或者是一个模范，我也希望我可以用这样子的心态去引导每个人。
嗯，是的是的、嗯、
我觉得这样的方式才可以让他们去获得更多。
对
对，因为我们目前也是在很像在学习的阶段，我们一直都在学习，学习不可能中断。
对，没错。
但我都会很常听到比如说上过我的课的学员会分享，哦，他去上其他课的时候，他也突然想到我说了一句话，然后他就会用我说的话去应用，结果他觉得自己可以得到更多东西。就是、嗯、
分享一下。
嗯，就是像那个学员就是分享他去比较有比较不好的上课经验的那个学员。
嗯嗯嗯，
他就说他去上其他课的时候就一直想到我在动物沟通课的时候一直讲，就是硬逼他们多问问题。
哦，对。
然后因为大家可能初学碰到这些东西，其实多问问题是很难的。
因为你会觉得说老师是权威。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东方人的一个传统的观念啊。
嗯，
就是说哦，你认为老师是权威，你觉得权威是不可以被挑战的。
嗯，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哦，老师讲的都正确，然后也不好意思问问题或什么。其实
对，
我们学习应该要把自己当成是问题儿童。
对，
你才可以学到更多。
对，你们可以问很多，就是就算只是你们自己脑袋里面的想法好了，天马行空的思想其实都能问。
是是，
再加上其实在动物沟通的时候，其实在跟小动物沟通，我是不是也会一直讲说就是要多问很多问题。
对，天马行空的问就对了。对
对，那他们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很难理解，就是怎么，因为这其实有点跳，不像是我们的人类互动的逻辑跟思维。
对，
所以对他们来讲，一开始很多同学们都会卡在这里。然后他就事后就有分享说他去上其他课、他就想到了多问问题这招，然后他就运用在那堂课上面，他发觉他得到的讯息比其他同班的同学还多很多。
没错没错。
对，所以他其实就是我觉得很像是我自己啦，很常在看书的时候，尤其是像灵性的书籍很难懂，我都会硬逼自己看完嘛，就是就算看得很辛苦，但我很常发现到是在日后可能我的某一个课程或者是我人生中某一个经验，我就会突然联想到，哎，其实我在书里面曾经也看过这样的东西。
嗯，是是是，
其实会突然串联起来。那我觉得我在教授课程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心情，我宁愿教多教的广，我也不要就是只是告诉你们流程是怎样怎样，然后你们照着做。
对，所以你知道吗，李敏啊没有一次啊准时下课的。
哎呦，我最近已经有比较好一点了。
你
怎样
好啦，没有啦，不过就是这个有没有准时下课其实也不是重点啊。就是说
是重点啊。
诶，对对啦，但是通常我觉得来上课的同学们都好奇心都很旺盛哦，
都会觉得意犹未尽。
对对对对，但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是不是就代表说这一趟学习的旅程，
嗯，
他们是感到很有收获，然后很开心很幸福的。
嗯，
对啊，跟大家聚在一起学习。我们再讲回到就是去上课的这个同学啊，
嗯，
学习这件事情真的是一方面拓展我们的知识，
嗯，
一方面也是能够让我们用更多不同的面向去面对这个人生嘛。
嗯，
不管是学习什么样的东西都好，所以应该学习是一件很开心很快乐很幸福的事情。那我们就不应该是因为在课程当中或者说遇到这些比较雷的老师而让自己在学习的生涯当中蒙上一层阴影。
嗯，我觉得不应该因为个人的立场
对
而影响自己学习这个东西的心情或者是投入的程度。
是是 是, 是、嗯、所以希望与我们聊天之后，然后希望说在也许你也会听到这一集的 podcast。
嗯，
听完之后我希望我们都可以，
他就是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
对，
他就一直发一个东西给我。
嗯，
你知道什么吗？
什么东西？
他一直发好人卡给我。
等一下等一下，你
怎样？
为什么要一直发好人卡给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不是有另外一位同学也是你上天使灵气的、
哦、对对 对,
对,
对，
他们两个就是不断的发好人卡给我。
为什么要一直发好人卡？奇怪，你做了什么事情吗？
我都开玩笑跟他们讲说，好险不是告白谈恋爱这种好人卡，我可以哦。对，因为他们就是各种发好人卡，在课堂上面的时候会分享嘛。哦，比如说他们上其他课，或者是他们觉得哦，我真的是个好人，或者是在介绍朋友来给我服务的时候，也会说这个是就是我是好人。
这个你莫名其妙的每天收卡片，
对，我每天收好人卡，真的好险不是告白，不然我就是一直永无止境好人卡都没有办法下一步。
我想这也是因为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些过程，
对，我觉得
在生命中的经历，
这真的是一个经验，
对对对，然后彼此能够建立起更不一样的信任感，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难能可贵的经验啊。
我觉得对于那个学员也是一个经验，
对对对，
就是他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其实往后他在学习任何东西的时候，我相信他会更谨慎，
更谨慎的去做选择，或者说更谨慎的去安排自己学习的项目跟目标、
对
对，我想这一集主要是也要分享给大家，就是说也许现在确实因为资讯很爆炸，而且这样这类型的课程非常多，大家在选择的时候真的要谨慎，我觉得那个透过占卜然后又有收集很多资讯的这个同学，我觉得他的做法还蛮棒的，我也蛮鼓励大家这样做。 对，因为像刘龙自己有也是会去外面上课，但是我上的都是一些专业类型的课程，我也是会做很多功课的，
因为那种更直接啊，
对对，
就是如果老师他本身没有一个很好的知识的底，或者是他有很丰富的经验，
对，
他没办法教你什么、就是因为那种技术型的，
对对对，
就是我懂，
对啊，技术型的或者说像什么 PMP 这种课程啊，其实就是他就会很吃这个老师本身的经历，所以我也是会用 Excel 表在那边拉，你知道吗，就是、ABCD 选项，然后哪一个可能会比较适合我的产业啊，或者说比较适合我想要学习的东西，然后再去做挑选。
我觉得或多或少都会有学习，只是我们都会期望可能花这样子同样的钱，但是我可以时间跟金钱、然后可以回收到更多，
对，
学习到更多，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人的本性嘛，就是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东西。
当然当然，这个本来就是人本来就是有欲望的动物啊，是啊是啊，所以大家也可以使用这样的方法，
可以选择到更好的啦，
选择到更好的啦，
我们不能讲最好、但起码是好的，
对，然后像灵性的课程当中不会有人是权威，不会把自己塑造成是权威，或者是说塑造成自己是救世主的那种样子。
我觉得如果把塑造成那样，我觉得很像邪教就我自己的感觉，这是我比较直白的解释，
对对对，我认为还是要处于开放，然后能够讨论、然后能够去接纳各种不同的想法跟声音的，这样子才是真正的拓展啊。
对，
因为灵性本来就没有边界也没有极限，也无法用现代的科学或是任何事情来证明，所以既然是感受的情感上的感受上的东西，那应该就是要选择更符合更贴近于自己理念的，或是说真的能够跟自己频率合得来的，也许对你来说是正确的选择，
对
对对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尝试用这样的方法去寻找能够在你生命当中启蒙的这些课程老师都好、希望大家可以无拘无束的拓展自己想要学习的领域，对啊，好，那我们今天故事就分享到这里，如果有喜欢我们的频道记得按赞订阅，也把这个频道分享给属于这个频率的朋友们，你看是不是要有频率对的才分享，大家才会找到一个共鸣的东西来一起做讨论跟分享、
吸引力
是不是吸引力法则嘛、好，那这里是
虎皮
妞妞卷，我们下次见喽，拜
拜。